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复活的日子，我们可以在他的殿中来自由的敬拜他。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来归给你。我们恳求赐智慧与启示的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在你的宝座前听你向我们说话。谢谢你做我们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和恩福都不在你以外。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叫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同盟造就，同得恩惠。我们讲的祷告感谢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记得多年以前我在中国大陆看过一个街头随机访谈的一个节目，就是主持人他在街头呢访问路过的每一个人，问一个问题，说你幸福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节目。那从这些被访谈的人当中，每一个人对幸福都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请问在座的各位，你对幸福的见解是什么？你幸福吗？中国的古人曾经总结，我们有四件快乐的事情，四件喜事是什么？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还有金榜题名时。我们在座的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这样的喜事，但是这种幸福快乐的感觉不过是一场雨，一顿饭，一夜，一眼就过去了，很短暂。接下来就是等待下一场雨，就是期待下一顿饭，以及面对要进入婚姻磨合的挑战，以及面对学业的压力和将来就业的挣扎。那我们基督徒又该怎样来看待幸福或者有福这件事情呢？那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或者说什么样的生命和生活算是有福的呢？今天我们一起要来读诗篇第一篇，看看圣经所启示的答案是什么。那我今天的讲题也是有福的生命。现在请大家来一起诵读这六节的经文。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是非常的熟悉，甚至有人还会背诵。那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呢？是关乎什么呢？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是跟我们人有关，是吗？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按照这个原文的句型的秩序，其实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可以连起来看。 然后呢，这是一个倒装句，换句话说，在第二节的最后这个我们讲的这人变为有福，在原文当中其实是放在最前面的，所以他这个结构讲的是说，这个有福的人，这个幸福快乐的人是怎么样呢？是从三个不的光景开始的，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而这个有福的人在原文当中有一个定冠词来定义的，意思是说这个有福的人是一个特定的人。那么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位呢？经文接下来就开门见山的让我们看到第一个点，就是对不起，第一节到第三节就看到一个有福的生命表现。这个表现有三点，第一个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这里恶人指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早上在主日学当中也提到恶人，什么是恶人？恶人指的是不虔诚的人，或者是说没有神的人，或者说是恶棍、坏人，甚至于魔鬼。那计谋又是什么呢？计谋指的是劝告，指的是建议。那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不听从恶人的建议。白话一点来讲，就是拒绝恶人给他洗脑。要注意的是，恶人给人洗脑不是一次性的哦，而是持续不断的洗，直到人完全接受他们的计谋才肯罢休。我们基督徒常说现今的世代什么邪恶，邪恶在哪里？有一个很可怕的事，就是洗脑。洗脑的意思就是通过手段把不正确的观念标准潜移默化的灌输到人的思想当中，使人慢慢的接受而不自知。今年六月我有机会去挪威旅游，这是我第一次去。到达的第一天，我就发现这个街上的各种民宅建筑的窗口都挂了一个彩虹旗，那我就以为那个是当地的文化特色。那第二天去到城中的景点去参观，才发现其实那一天是同性恋的大游行，参加游行人数之多，形形色色，什么样的打扮都有。最令我震惊的是，居然有许多的家庭是推着娃娃车，甚至于手搀着刚刚会走路的幼儿。长长的队伍当中还有儿童，有少年，有青年，其实他们正在被一个洗脑的过程当中，把违反神的创造，违反圣经真理，违反自然规律，违反道德伦理这样的事情当作平常。想一想，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他们如何进入正常的婚姻关系，用正确的家庭观念去养育下一代？如果要把他们挽回到合乎圣经原则的生活状态，不知道要花多少力气。那我们能否持续拒绝和抵挡恶人给我们洗脑呢？说白了，难，而且很难。特别是在当今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大环境中，对吗？社会上我们听说很多那种诈骗案呢，层出不穷。为什么会成功啊？为什么很多人会被骗？就是恶势力用花言巧语，使用各种手段来给你洗脑，让那个虚假的利益勾起人贪婪的私欲，就容易上当受骗，付出去那个再也收不回来的代价，成为了恶人的战利品。而诗篇第一篇所启示的这个有福的人，他永远不让恶人给他洗脑。 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二个，不占罪人的道路。我们知道圣经中说的罪是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射不中靶心，对吗？或者说偏离靶心的意思。那罪人就是偏离靶心的人。那罪人的道路呢，自然就是偏离正道的路。可见罪人的道路它不是正道，它是偏斜的道，是弯曲的路。不占罪人的道路，就是不站在罪人偏斜的道路上，就是什么？就是不跟罪人的风，就是不随大流。我们做得到吗？难哦，真难哦。因为在许多我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跟风随大流往往是没有警觉和知觉的。当我住在台湾的时候，因为不开车，出门都是走路或者是坐那个公共交通的工具。走路一定要过马路，过马路要等红绿灯。嘿，我这个人的性子比较急，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啊，如果附近没有车辆，别人在等红灯，别人在红灯的时候就过马路呢，我会怎么样？嘿，不由自主的就随大流了，就跟着要闯红灯。这时候我太太会一把抓住我说，不行，一定要等这个绿灯才能走。他常说，别人那样做我管不了，但是你不可以。在我的潜意识里，只要风险小，别人抓不到 OK 的。有时候我们开车不也是这样吗？开车随大流，但是前面一旦有警察马上刹车，为了什么？怕被抓到，怕被罚款。但诗篇第一篇所启示的这个有福的人，他是永远不会随大流，他永远不会跟风，因为他不占罪人的道路。第三，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什么叫亵慢人？亵慢人就是爱嘲讽嘲笑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人，是轻看那些和他们思想行为做法不一样的人，甚至是鄙视和他们的种族肤色籍贯身份地位职业不同的人。那坐座位的意思就是与他为伍，与他为伴，也就是说我们有留一个位置给你，你是他们的同伙，你被他们接纳认同。我认识一个弟兄，20年前呢，他从美国去中国大陆工作了几年。当时国内的工作环境常常有饭局应酬。那这个人刚去的第一顿饭局啊，是在东北哈尔滨，那是他第一次去东北出差，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因为吃饭呢，一开始先要站着干掉3杯的白酒，以后才能坐下换其他的酒继续喝。吃饭的时候，那个客户就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做生意是先看酒品，再看人品，最后看产品。因此啊，和客户吃饭应酬就成为这个人的极大的挑战。第一顿饭吃完以后，他心里很不平安，圣灵也责备他说，如果长此以往，如何能够活出基督徒的见证呢？面对这样的挑战，别无他法，他就通知他太太，就一起祷告寻求，并且立下约定，以后在这样的场合绝不喝酒。所以以后只要有饭局，他就通知他太太，他太太就在家里为他进食祷告，为他守望。他呢，在吃饭的时候就以茶代酒来对付。 当时的一个心智就是宁可得罪客户也不得罪神，宁可丢掉工作也不能羞辱主的名，失去神儿女的荣耀。刚开始很难的，要会霸凌，被霸凌啊，被人嘲讽说他喝的水或者是软饮料，用他们当地的话来讲是娘们儿喝的，也就是说 是女人们喝的。吃饭的时候别人喝酒喝得酣畅淋漓，把酒言欢，那他呢却被冷落，就晾在一边，其实的心里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但是他靠着主仍然坚持不喝酒，他也让别人知道他不喝酒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感谢主的保守，借着一次次的拒绝喝酒，大家渐渐知道他的立场，不再劝酒，也免去日后许多的试探。后来竟然那个原来嘲讽他的人后来会主动为他挡酒。其实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让人透过酒品来看我们的人品，是吗？到了后来讲到产品，客户还不得不去找他，因为这个人是他管技术的，他懂产品。所以人品和产品的好坏真不是酒品可以来代替的。但诗篇第一篇所启示的这个有福的人，他是永远不会嘲讽别人，看不起别人，也不会与这样的人为伍，他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讲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第二节在原文的当中，它开始是用一个但是，这个但是是个转折语。换句话说，前面的第一节讲的这个三个不都是什么？都是消极的。但从第二节开始，就是透过但是这个转折语，让我们看到一个有福的人的积极的一面，就是什么？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神的心意，神的命令。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说这个特定有福的人，神的话让他超级的快乐，也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与神的话相比可以使他更快乐。所以他爱慕神的话，他享受神的话，他沉浸在神的话里面，无论白天黑夜都是如此，乐在其中，以至于他生命的全部所有的思想意念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偏不倚的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第三节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从第三节开始啊，这个有福的人像一棵树了，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里用树的生命的表现来比喻一个人生命的特征，这个比喻真是再恰当不过。为什么呢？因为树的生命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的，就是它的树干、树枝、树叶、果实是看得见的，另一面呢是内在的，埋在土里的看不见的，就是树的根。那要树长得好，树根就要怎么样？不断地从水里来汲取养分。那在缺少雨水的中东地带，最可靠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要把树栽种在有充分水源的溪水旁。那这样这棵树的生命不管外面的气候环境变化如何，它都能够被溪水滋润而成长。 树会不会自己跑到溪水边？会不会？不会。在栽种者的眼中，这棵树一定有它珍贵的价值，它有珍贵的目的，才会被特别的安排将这棵树种在有丰富水源的地方。那么谁像一棵贵重的树被神栽植在溪水旁呢？就是那个拥有前面两节所描述的那个生命品格特质的人，因着水的不断供应，满足树根的需要，树的内在生命丰富，叶子常青，它也按时结果子，表示它的这个丰盛的果实可以供应别人，叫人得满足。同时这棵树也使栽种者更满意和喜悦。最后讲到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哈，诗人又转一个画风，把从树的比喻又转回到人自己，就是这个有福的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尽都顺利。这里说的顺利，不是我们一般人认为的心想事成，或者是万事亨通，而是说这个有福的人，凡神要他做的必定顺利，即便是有困难、有挑战、有逼迫。就像在创世纪里面提到的一位约瑟，他的一生蛮艰难，虽然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后来又被女主人诬告下在监里，但是他在苦难当中，他依然坚守神的律法，他敬畏神，他不敢违背神，最后神使他在埃及法老的面前蒙恩，跃升为宰相。圣经对他的评价就是百事顺利和尽都顺利，这是在创世纪39章里面提到的。所以所谓的顺利，不是没有困难，不是没有挑战，而是在我们所认为的逆境当中，只要为满足神的旨意而去做的事情，神一定开路，保守成全，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阻挡和改变神的心意、计划、作为。所以所做的结果一定都会是按照神所安排的，这就是所说的顺利。说到这里，让我们想一想，迄今为止天地间有谁配称为那个特定的有福之人呢？有没有？只有一位，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不让恶人给他洗脑，他永远不从恶人的计谋，他是永远不会随大流跟风，他不占罪人的道路，他是永远不会嘲讽别人、看不起别人，他不与这样的人为伍，他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按照圣经记载，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他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魔鬼企图用万国的荣华来引诱他，给他洗脑，说只要耶稣向魔鬼匍匐下拜，他就把万国的荣华的权柄赐给耶稣。那魔鬼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借此来破坏神的旨意和计划。当然耶稣没有听从魔鬼的计谋，他拒绝被洗脑，他反而用神的话来应对魔鬼的试探。当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民众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来欢迎他，说高呼什么？何塞纳，何塞纳。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是那位可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殖民统治的那一位，所以拥戴耶稣做地上的王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他们所想的只是要解决他们狭隘的民族困境， 但是耶稣没有跟风，耶稣没有被这样的热情吸引，他的目光，他的焦点是在他的门徒身上，他拣选他们，带领他们，教导他们，启示他们，好把传福音的事工可以让他们将来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所以耶稣坚持走的是属天的十字架的道路，他不走属世的道路。后来犹太人发现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他们罪人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最后假罗马人之手把耶稣怎么样钉十字架了。最近教会的国语团契正在查考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讲到门徒为耶稣洗脚的故事。在十二个门徒之一有一个加略人犹大，耶稣知不知道他会这个犹大会出卖耶稣？知道。但是耶稣有没有给他洗脚？有。耶稣有没有递一块蘸了这个汤汁的饼给他？有。这个动作在当时的文化是一种友好的表示。换句话说，耶稣直到那个时候还用他永不改变的爱，用他全部的爱，用他爱到底的爱来竭力尽力的挽救犹大，给他机会回转悔改。耶稣没有像谢曼人那样来嘲讽他，看不起他，放弃他，最后是犹大自己选择走向灭亡的道路。还有像对待彼得不认主这样的软弱，和门徒之间在内也还在彼此争谁，他们中间谁为大的这种幼稚，耶稣都没有嘲讽他们，没有看不起他们，没有放弃他们，而是耐心的爱他们，教导他们。耶稣有福的生命更在于他把神的话、神的心意和旨意当作宝贝，他无时不刻地沉浸在神的话里面和神的交通里面。神的话让他超级的快乐，因此他可以带出丰盛生命的果实和得胜的见证。你知道吗？神有一个极高极美的心意，就是他要我们也可以拥有享受这样有福的生命。刚才我们在诗篇第一篇第一节里面提到的三个不从、不战、不做，在现今的世代当中要靠我们自己做很难做得到。那如何我们可以拥有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的生命呢？只有一条路，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蒙恩得救，受洗归主只是第一步。其实神的终极心意是要我们得着，我们可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里面有讲到的，就得着那个永远有福的生命。所谓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换句话说，叫成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意思就是说神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当作一个模子，当作一个模型，然后把我们放在这个模子里面破碎成型，好叫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命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像他。怎么像？就像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样。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拒绝被世俗洗脑，我们能够不随大流、人云亦云，我们能够胜过嘲讽、嘲笑、侮辱，不与这些人同流合污，我们能够爱慕神的话，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成型、成长、成熟，一直到我们年老发白，仍然有绿叶长青的生命表现出来，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见证的果子。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讲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第四节到第六节就看到一个无福生命的结局是什么呢？如糠秕被风吹散。什么是恶人？我们刚刚讲过，就是没有神的人。没有神的人就是没有福的人，他的结局会很悲惨。因为像没有价值的糠秕，糠秕没有重量，没有根基，没有人宝贝，没有人理会，被风吹散，最后再被收集起来丢在火里烧掉，这个就是糠秕的结局。一个人的悲惨不在于没有吃没有喝，而是这些人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爱。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出死入生》，是在台湾的一位传道人写的。他过去曾经因为犯罪被关在监牢里，所以这个书是记录他先前在牢里和其他犯罪这个坐牢的受煎熬的痛苦经历。后来因着他信主他给很多人传福音。那在这个书里写到，其中最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许多的犯人在刑满释放前夕非常的焦虑。为什么呢？因为家人拒绝他们回到家中，原因是他们屡次犯案，知道错却不改，家人已经对他们失望至极。所以这些人出狱了，有家归不得，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有些人找不到出路，只好再回到过去的恶劣环境当中，再次陷入罪的捆绑。更悲惨的有几位，有名有姓的哈，这都是真实的事情，就回到过去的环境，就因为吸毒过量而丧命。最悲惨的是他们在永恒的里面没有份，这个就是糠秕的结局。第五节第六节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却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信主的人都知道，每一个人有一天要在公义的上帝面前接受公平的审判。公义是什么？今天早上主日学我们也讲到义。公义就是上帝按着他自己的性情所定的最高标准。公平呢？公平就是不偏不倚，因为神不会把无罪的当有罪，有罪的当无罪，所以神不会错。所以到审判的时候，恶人要为他的恶行付出那个沉重的代价。这里讲的恶人和罪人其实 都一样，都是罪人啊。那为什么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意思就是说，你罪人就是混到教会也没有用。他们明明知道将来有审判，结局会很悲惨，但是又不愿意放弃最终之乐，所以混在教会当中以为可以忽悠神。如果只是表面自称是基督徒，但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里面没有神的生命，他们其实仍然是一个没有悔改的罪人。他在神的救赎恩典以外，他不是蒙恩的罪人。所以这里讲到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到有一天在那个审判台前，在那个白色大宝座面前，隐藏不得，一切都要显露。所有的恶人恶事，包括假冒的基督徒，都在那里，没有办法推诿，没有办法狡辩，没有办法躲藏，因为恶人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永死。 这里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知道表明有亲密的关系，这告诉我们神关爱义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神在看，神在眷顾，神在安排。诗人大卫在诗篇32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有个训诲诗，说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按照律法的条例，人被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献祭，对不对？可惜的是，因的人的罪性顽固，祭屡献，罪屡犯，一直在那里循环，所以没有根本解决罪的问题。那么人走义路，在这里只不过是诗人的美好愿望而已。到了新约时代，神亲自赐下基督的救恩，这就使我们因为接受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就被算为义人了，就不用再像旧约那样屡次献祭来赎罪，这样通往永生的义路就通了。这个路是神安排的，因为神知道义人的道路。感谢主，今天借着诗篇第一篇向我们启示出一个唯一有福的那个特定的人，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实在愿意所有在基督里归入他的人可以分享他那个有福的美丽的生命。你要想得有福的生命吗？就不从恶人的计谋。你要想得有福的生命吗？就不占罪人的道路。你要想得有福的生命吗？就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几天看到一个报道，全球至少有30个国家在取得圣经上面设下极端的限制，有超过全球有超过1亿的基督徒他无法自由取得圣经，有数百万的基督徒终其一生连一本圣经都拿不到。看看我们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可能每人不少于一本圣经，但许多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对神的话兴趣缺缺，我们花在读神的话的时间实在是少得可怜。1年半以前，我们家的几个晚辈发起了一个每日读经的计划，刚好前天我们是最后一天，就是把新旧约都读完了。那其中有一个就说，这1年多来读经已经成了习惯，讲到明天没有下一章可读啊，他说一下子有点失了主心骨的感觉。这个就是从读经里面尝到了读神话语的甜头，打开了他属灵的胃口。我们是从下周开始又要进入一个69天读完旧约摩西5经的计划。那是耶稣在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食物当然可以提供我们的肉身生命的养分，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人是没有福分没有意义的活着，如同什么行尸走肉。因此想要得着有福的生命，除了第一节所警戒的事不要做以外，还要喜爱还要渴慕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供应我们属灵生命的养分，成为我们力量的泉源。最近为主殉道的 Charlie Kirk， 他应该是个 喜爱渴慕神话语的人。他的生命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神的话，所以他有底气，他敢于在大学的校园里面进行证明我是错的这样的公开辩论。他可以随时用神的话来应对任何的苛刻挑战，他的回答常常叫人哑口无言，心服口服。他是用神的话来叫人的生命得改变，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的代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也是这样吗？有福的生命不在乎长短，乃在乎精不精彩，就是我们所结的果子能不能成为别人的供应，能不能叫别人的生命得改变。试问在我们的年岁当中，有多少人是因我们生命的果子而得改变？刚刚说到的树、叶子、果实，叶子不枯干，是表明树自己生命的状态，而结的果子呢，就是成为别人供应的实际。有没有想过这个里面有没有提到花？没有。哎，树会不会长花呀？会。哎，刚巧昨天读到爱德华兹的一篇短文，就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呀，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以说的话，而是以他的生命生活来判断一个人。他举例，他说就像树上的花朵，看上去很美丽，但是没有多久，有的凋谢掉落，有些结成了果子。那在属灵的事情上，言辞啊，就是我们说的话，甚至于我们祷告，都不能证明什么。因为言辞像花，可以很美丽，很有色彩，或者带点芬香，但基督徒的生命生活终究要从所结的果子来判断。如今我们还存留在世上的基督徒，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叫我们还可以有机会藏在神的话里面，藏在基督里，让基督的生命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不断，滋润我们，就是到了我们发白体衰之际，依然能够结出丰盛的生命果实，成为别人的祝福，叫人的生命得改变。这才是我们活在这世上当竭力追求活出的有福生命，叫别人得福。这也就是圣灵借着诗篇第一篇向我们启示的答案。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愿意分享你那有福美丽的生命。求圣灵继续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有力量来走那个成圣的义路，到老也不偏离。也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叫我们有敏锐的分辨力，拒绝罪的影响，渴慕爱慕神的话，得着基督生命活水的供应，也叫我们可以结出丰盛的生命果实，成为别人的供应，成为别人的帮助，叫别人得福。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